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平安。很高兴新年的开始，那我们已经聚集了三次的聚会。从今年开始呢，碧霜跟我也会比较多的在 St. Gabriel 一起跟弟兄姊妹聚会。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早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这处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7到43节。那我们可以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37到43节这一段。那在荧幕上也有，桌报上也有，那我们都可以分别看到。那我们就同声来攻读主的话。那我们从37节开始。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啊，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叫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的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那我们神的话就读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竟然爱我们。哦，主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主，你用你的慈爱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心向你献上感谢。这伟大的福音今天还要救许多的人。哦，主啊，凡来到你跟前听闻福音的人，都要因你的名，哦，主啊，得到拯救。主啊，都要你的名经历到你的大爱。主，早间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哦，主耶稣啊，你再一次来感动我们，主啊，你也洁净孩子的口，主啊，叫我可以清楚的说明主你自己的话语。哦，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凡来到你跟前的人都经历了你的大爱。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这一段的经文呢，一开始呢就说到，那有许多的人迎接耶稣。那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我们所传扬的这一位主耶稣，他已经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传扬2年的福音之久。所以呢，从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会堂里，从一个人，一个被污鬼附的人，那经过他的医治，鬼就离开他的身上。那在西门彼得家的时候，因为他的岳母患了热病，主耶稣就为他施行医治。在海边的时候，他呼召许多的门徒出来跟随他。在城中的时候，他开始在那里洁净大麻风的，有一个的，有10个的。在会堂里的时候，他医治那右手枯干的人。在加百农的村落里面，他医治那百夫长的仆人。所以渐渐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一个人开始到10个人来信他，从10个人开始到100多个人来信他，从100多个人到可以1000以上的人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来跟从他。在拿因的城里面，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有许多的人就认他为主。在海上，当他的门徒经历风暴的时候，就他的门徒就相信这位老师就是他们的主。在郊外的村落里面，在那无人的坟茔之地，有主耶稣就使那被污鬼附着的人能够得到。那一群的污鬼多少的啊，在那一个村落里面，有更多的人就来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主。主耶稣把神的爱带到地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行走的路上，血肉的妇人得到医治，在家中那管会堂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在郊外主耶稣让5000的人吃饱， 慢慢的两年多来，主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上万的人以上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彰显神的慈爱。当主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经文，主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要来迎接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非常奇妙的救主，有的人就喜欢来看热闹，喜欢来看热闹就来凑热闹一下，因为主耶稣来了，他们又要再看一下主耶稣这一次又会为世人带来什么样的惊奇。有一些人他们来问候主，因为他们很久没有看到主，他们要在主里面跟主问安。可是有一些人呢，更是把他们的盼望寄托在主的身上，他们要拥戴主耶稣做地上的王。但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主耶稣他不做地上的王，我们的主耶稣他今天只要做你做我心中的王，因为他爱我们。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知道主耶稣竟然爱我们，过去世人所经历的，今天我们一样也要经历。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生命无望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心灵虚空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满足；当我们生活无助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曾经交通到血肉的妇人，他花尽他一生的积蓄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管会堂的女儿快要死的时候，我们分享到主耶稣他是世人的盼望。在郊外的时候，主耶稣他使5000的人吃饱，他用了5饼2鱼让人吃饱。我们说到主耶稣他是世人的满足。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要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你，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帮助。相信耶稣，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相信耶稣，我们的心灵就能满足；相信耶稣，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前后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之前呢，主耶稣上到山上，在山上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就像旧约的摩西以利亚，像新约的雅各约翰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呢，不管是新约的人物也好，或是新约世代的人们也好，今天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爱我们，他是神所拣选来到地上的，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听他。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之后呢，主耶稣又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说，凡接待我名的，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呢就是接待父神，那差我来的就是父神。所以在这两段的经文中间，就夹着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呢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接待帮助一位经历多灾多难的儿子，他帮助这一位父亲如何度过了他的难关。这一位父亲看到他的儿子，他求主耶稣，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儿子。其实主耶稣也是我们父神的独生儿子，父神何等爱他的儿子。今天这一位父亲，有难的父亲，他看到主耶稣，他也向他主耶稣说，请你看顾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儿子。虽然这两个独生的儿子非常的不一样，可是呢，主耶稣就愿意接待他。当我们看第一处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到主耶稣帮助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解忧。路加福音第9章38到39节这一处的经文，那我统括四福音里面所有描述这一段奇迹的一个记载，那我放在荧幕上面，就更扩大的我们一起来看。这里说到众人中间有一个人跑上去，跑到耶稣的跟前就跪下来， 他说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啊，我的主啊，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龙鬼抓住就忽然喊叫，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到哪里乌鬼捉弄他，又叫他抽风，把他摔倒在地上，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并且呢疯病鬼重重的伤害他，屡次跌在火里，跌在水里，残魔鬼难以离开他，要灭他，求你看顾怜悯帮助我的儿子。所以我们从福音书里面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看到这一位父亲为着他的儿子是何等的担忧。所以在经文里面我看到，虽然都是说鬼鬼鬼鬼鬼，可是呢我把它仔细的分析的时候，在这一个儿子身上，他的身上有龙的鬼，有哑巴的鬼，有乌鬼，有病的鬼，有疯的鬼，有残魔的鬼，那么多的鬼在他的身上。主耶稣，我们的主，就要帮助这一位父亲来解决他的忧愁。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可爱吗？其实我们读了这一处的经文，他并不可爱，他的独生的儿子并不可爱，可是虽然不可爱，他还是非常的疼爱他。做成一个父亲来讲，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是这样的时候，他心里有多少的苦，可是再有多少的苦，他那个心中对他儿子的疼爱还是有那么一份。虽然他的儿子令他忧心至极，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解决他儿子的问题。所以这一天主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这一位父亲也迎向耶稣，他希望主耶稣能够帮助他。父亲的忧苦，他的儿子有许多的鬼经历。如果今天是我们的儿女有许多的鬼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会像这一位父亲那么的忧苦。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来解决我们儿女的问题。这些鬼从哪里来的呢？他儿子的鬼经历从哪里来的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他一定知道，也可能他的儿子隐瞒他，他不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些鬼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儿子的身上呢？有龙鬼，有哑巴鬼，有乌鬼，有疯鬼，有病的鬼，有残磨他的鬼。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鬼在他的身上，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捉弄他。你知道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可是他却能够大叫。可是呢，他是一个哑巴，他大叫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表现出正常的意义。所以呢，他的喊叫他自己听不到，可是别人听得到。他里面想要表达出正确的意义，别人听不到，可是呢，别人却非常的困扰。这些鬼在他的身上不断的缠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儿子被伤害，不自主的跌入火中，掉入水里。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想想看，如果这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心中有多么的痛苦。这些乌鬼缠磨着他，不自主的发病，会让人非常的惊吓，像疯子一样。我就有一个小学的同学就坐在我的旁边，个子比我高，体重比我重。那我五年级的时候，六年级的时候，我都跟他坐在一起。所以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癫痫病。那我们现在时代都知道这个病呢是可以医治的。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一犯癫痫的时候，讲讲话就很好，马上就倒到地上，然后我把他抱都抱不起来。然后他的嘴中就一直流沫，然后眼呢就瞪得白白大大的，非常的吓人。所以呢，他一跌下去的时候，身体的伤害我们都不用讲的，就是说他是不自主的，一跌下去就是跌下去了，他不会控制他，我要跌下去，不会。所以呢，这一个儿子非常的可怜。 所以我们看到呢，他的癫痫病，在古时候描述这个癫痫病的时候，说到受到月亮所攻击的人，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描述到这一个癫痫的病，它会随着月圆月缺的起伏，严重性有不等。进入到晚上的时候，他的癫痫病就更加的严重。所以当时的人呢，看患癫痫的人呢，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来的，一下子好，一下子又不好，令人难以捉摸。月圆的时候很严重，月缺的时候又好像正常人一样。所以你跟这种人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如果是我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更是辛苦。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魔鬼的作为是捉弄人，魔鬼的作为是污秽人，魔鬼的作为是叫人能够癫狂。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也要注意，当他不能用这种方法影响我们的时候，魔鬼也有另外一种方法，他叫人有地位不敬畏神，他叫人有才智不相信神，他叫人有钱财可是呢不需要神。这就是他的两手，一边呢他就是捉弄你，一边呢他就是升高你，目的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人远离神，要人进入黑暗，要人走向死亡。这就是魔鬼撒旦的目的。可是我们的主耶稣非常爱我们，主耶稣救我们的目的，让我们看见他爱的作为，是要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是要我们能够走到光明里面，得着那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相信耶稣，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只有相信耶稣这一件事情，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只有相信主耶稣这件事情，能够叫我们的生命从黑暗走入光明。现在的父母也非常的忧苦。我记得我就做小孩的时候，其实我天天在外面玩，对不对？做完功课在外面玩，都没有任何的忧愁、忧虑。做我父，就说当时做父母亲的人来讲，也很放心，他们的儿女就在外面的玩耍。我常常记得到夜晚的时候，我妈妈只要站在家门口，圣宗回家吃饭啊，对不对？不管在哪里，我都听得到。在邻居家里面看电视，我也听得到。在面外面玩耍，只要我听到我妈妈在那里叫我回家吃饭，我就马上回家吃饭，在外面非常的安全。可是当我们进到现在这个时代，有多少做父母的不能够理解他们儿女的生活？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对不对？可是呢，在他们家，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更担心。当我们看到现代的儿女，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一关上门，做父母的人，你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吗？什么时候他们跌入火中？什么时候他们跌入水中？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明白。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呢，我们忙于我们自己，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儿女。不知不觉里面，可能呢，这个世代的资讯，这个世代的一些的引诱，就抓住了我们的儿女。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关切。当然，今天这个世代的父母，可能你也知道有这些的情形在你儿女的身上，可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多少的鬼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是我们非常所担心的。如果我们是这一位独生儿子的父亲，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来观察这个世代的父母，慢慢的，他们跟他们的儿女也是一样的，门一关起来，也跌入水中，也掉入火中。这一个世代的父母 也是一样的，跟他们的儿女也是一样的。很多东西一拿起来，世界就隔绝在外面了。他们不 care 自己的儿女，他们不担心自己的先生，他不担心自己的妻子。就连父母也在这样的捆绑里面。可是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要来救我们。如果我们是这个儿子的父母，我们能做什么？流眼泪，在白天夫妻彼此互相的责骂，都是你，都是你。可是呢，在暗夜里面又深深的自我责责，都是我。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都是我。默默的流泪，在白天喧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得很坚强，对不对？可是呢，在黑夜无声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这一位父亲一样，无言的呼求，谁能救我的孩子？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亲爱的朋友，相信耶稣是一个好的方法。今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花很多的钱，我们可以尽我们一切的力量来救我们的儿女。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相信耶稣、遇见耶稣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除了有世上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之外，我们也邀请主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来帮助我们。这一天，这个孩子的父亲他遇见了主耶稣，他喊叫主耶稣的名，他不是为着自己，他是为着他的儿子。他求主耶稣看顾他的儿子，他跪在主耶稣的面前，他不是为着他的自己，他是求主耶稣怜悯他的儿子。他在那里喊叫主耶稣的名字，他希望主耶稣能够帮助他，不但帮助他，也帮助他的儿子。这一天他来到主的面前，他得到了主的帮助，主耶稣把他的忧愁全部解开了。所以呢，第二处我们要来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40到41节的时候，这一处的经文呢，我们从整个圣经里面一起来看的时候，那也有一段的描述，让我读给各位听。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我带他，这里呢就变作孩子的父亲，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请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啊，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呢，这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整个福音书里面来看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出现呢，帮助他的门徒解围，帮助他的门徒解围。这一位父亲他知道主耶稣的团体，就好像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知道在世上有许多主耶稣的教会，有许多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可能呢，你还不认识，你的朋友告诉你，哎，这个教会有主在这里，你可以去寻求主的帮助。这些基督徒很有爱心，他们也能够帮助你。所以呢，这个父亲也一样，他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主耶稣的团体形成了，因为主耶稣选派了12个门徒，叫这12个门徒出去，主耶稣给他们能力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疾病，又差遣他们出去宣传神国的道。所以12个门徒出去之后，众人发现啊，他们竟然能够制服鬼，有那么大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就像主耶稣一样。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像主耶稣一样。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了，主耶稣的门徒都能做这件事情。这一天，这父亲呢带到，把他的儿子带到他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面前。结果是怎么样呢？门徒却是不能医治他。这位父亲知道他的儿子身上有许多的鬼，有许多的病。病，医生可以医治。可是鬼，医生医治不了。 所以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鬼的经历怎么办呢？既然有人能够赶出污鬼医治疾病，那我当然要赶快带到他的面前去。所以这位父亲呢就把他带到门徒的面前，门徒确实不能医治他。这里我们看到出了状况的门徒，就好像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一样，当我们宣扬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主，当我们宣扬我们的主是大有慈爱的主，可是呢真正人碰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我相信这一次门徒他们仍然认真的在那里医治，但是不灵了，鬼赶不出去了，病医治不好了。门徒发现众人围绕在他们的旁边，他们只能安安静静的承受那样的窘况。为什么呢？那么多的人在看，对不对？那么多的人在看，门徒一直在那里赶鬼，鬼就是不出去，一直在那里治病，这个儿子的病确实治不好。不但如此，旁边那么多的人在看，你们的神呢？你们的主呢？同样的，有文士、法利赛人，不同神学团体的人，哎呀，你们信错主了，哎呀，你们的主耶稣根本不是什么神父神派来的。所以呢，在那一个情况之下，门徒真的非常的困窘，一面有多那么多的人在围着看他们，对不对？一面呢又接受别人的嘲笑，一面呢又要接受别人的挑战，到底你们信的真实不真实啊？这个不信又悖逆的时代，不但法利赛人文士不信，不但这些主耶稣不信，不但门徒们呢在他们的身上呢好像慢慢的也要挑战自己，到底我们跟随的主有能力没有能力。所以当主耶稣到达他的这里的时候呢，主耶稣说啊，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所以呢有一个学者就讲到说，若是我们被引离被偏离了正轨，就是讲到不信的意思，信心便失去了。如果我们被引离偏离了正轨，我们的信心就失去了。没有主的工作，自然就没有信靠主的果效。如果我们在我们身上没有主的工作，就没有信靠主的果效。就是这个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如果我们今天不信神，离开了主，今天呢我们不信神，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主不在我们中间，一样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个不信的光景。世人如此，门徒也是如此。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主的同在，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了。当世人以为基督徒有全能的时候，甚至我们信主的人也感觉到自己有全能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的全能是来自于主的同在。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做不了任何的事。有时候就是有主的同在，可是主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一样我们也是不能。有主的同在，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能不能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在背后彻底的祷告。无论如何，主不同在，我们不过就是人而已。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属灵真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知主与我们同在，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征战下去的。我们就会像这些门徒一样，在那里呢众人围绕着我们看，要看我们身上怎么样能够显出主的能力，可是主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我们是主所用的器皿，我们在这个世代向我们亲爱的朋友来传福音的时候，向我们亲爱的家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同在与我们一起征战。不但需要主的同在，这里更说到，主耶稣还说到，你们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像一个发电机一样， 在我们的背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个强大的发电机，好叫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得胜。什么时候我们才愿意相信呢？你相信主耶稣这样的说的话吗？我不知道今天主耶稣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受得了我们不幸的生活。可是这一天，当主耶稣来到山下的时候，主耶稣把门徒这样的一个受困窘的、受逼供的一个环境给解开了。因为主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那功效就发生了。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在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它叫做艾利克吕道啊。那它是讲到一个英国的奥运选手，他是一个短跑的选手，那他的长项就是短跑。那他参加奥运那一天呢，刚好他的这个长项奥运短跑呢被安排在主日，所以呢在主日的时候呢要安排他去赛跑，所以呢他就为着主的缘故，那一天他弃权，他不去跑，他放弃了他最可能得到金牌的一个长项，所以呢他说主日我不赛跑，所以呢他就没有代表英国队去争取那一块的金牌。有很多人非常不明白，可是事后呢又让他去做一项他比较不是他的长项的一个400公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长跑，可是呢就在那样一个长跑里面，他得到了一面奥运金牌。所以呢他在那样的一个运动场合呢，他荣耀主的名，他把他的一切的得着归给了主。可是在我身上，我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经历。所以有一天大二的时候，所以我也是思想，也是参加一个运动会，那我就思想到主一样被与我同在，我也想到这个艾利克吕道他怎么样因为主，所以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那一个运动会里面，我有一个就是我们系上有一个朋友，他刚好不能够参加那一项比赛，那我就觉得说我基督徒我应该去帮助他啊，弟兄姊妹，那一天是星期天，其实我也不应该去参加聚会，可是那时候很年轻，我也没有这个思想，就是学校有活动我就是去参加就是了。这一个同学不能够赛跑，没有人愿意帮助他，那我就出来代表他，我去赛跑。那当很多人都问我说你可以吗，那我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很愿意，我一定也可以。是那一天非常久，就像这个门徒一样非常的久，他们好像要在那里医病赶鬼，可是呢众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没有能力。那一天我也是一样，第一圈跑完了还可以，第二圈跑完了还可以，那一时候那要跑二十圈，那个操场要跑二十圈，所以呢越跑越落后，越跑越落后，越来越落后。我心里面就很紧张也很窘迫，所以呢跑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运动上跑，那我的同伴出来看我，然后他陪伴着我一起跑。跑完之后一样，我的朋友也会，你的主呢？所以呢那一个经历让我在我的里面，虽然我跑完了，可是呢跟艾利克吕道相差太远了，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非常的久，你的主在哪里？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办法，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把主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一天主耶稣帮助了他的门徒，解开了他们的困难。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41节到42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样也可以扩张来看。耶稣就问他的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的日子了？这位父亲说，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你主耶稣，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就说，将你的儿子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他来，正来的时候，他一见耶稣，鬼就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 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孩子好像死了一般就出来，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也不要进去。耶稣就斥责那污鬼，鬼就出来了，把孩子治好，从此孩子就痊愈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了起来，交给他的父亲。所以如果我们从整处的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跟这一位父亲的对话跟施行医治。这一个时刻，主耶稣帮助了这个孩子，解开了他的困难，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今天主耶稣告诉他的父亲说，告诉这个父亲说，你把孩子带到我面前，不是带到门徒的面前，不是带到传道人的面前，是带到主的面前。今天在我们的中心，教会的中心就是主。亲爱的朋友，你来到教会，你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朋友，你来到教会，我们一定要把主介绍给你。如果今天这一个教会让你没有办法遇见主，今天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把主传给你，那我可以请你去到别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没有主。如果是这样的教会，我们可以不要再去。可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希望你在这里能够遇见我们的主，让主能够帮助你。今天我们布道的中心就是主，我们要把不信的人带到主的面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不是告诉你正面的思想，不是告诉你积极的能力，不是告诉你善良的能力，我们要告诉你的是有一位主耶稣，他能够帮助你。亲爱的基督徒，我们要传什么？今天世上有许多很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可是呢，今天我们要传的就是我们的主。不管怎么样，记得我们把别人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不要带到自己的面前。再来，我们也不要怕问题更加的严重。有时候好像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好像主耶稣一医治这个人，哎，既然这个污鬼就叫他马上就跌倒，要把他带到面前立刻就跌倒，好像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一这个孩子竟然马上就跌倒了，而且呢，怎么抽风更的厉害，怎么哎呀，众人看他竟然是死了，哎，你不是能够把人医好吗？你怎么把人也医死了？所以就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围观的人议论纷纷，个人有个人的论调。可是我们的主并不在乎，我们的主只是继续的施行他医治的工作。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要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会越来越严重，可是我们里面，我们不要见风转舵，我们不要认为这位主耶稣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就像拔河一样，没有到最后我们绝不放弃。有时候仇敌好像对着我们下马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你呼求主也没有用，我会叫人叫你立刻失去信心，而且呢，不但这样，有更多的病，更多的鬼会在你的身上。可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工作是持续到底的，既然我们把问题带到主面前呢，我们就不要怕问题更加的严重。我们一定要让主来对付我们里面一切。多少的时候，从小的时候，可能呢，这个罪恶的种子就已经种到心里面去了。当我们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这罪恶的种子已经形成大树了。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非常简单，我们就把树上的这个在地面上的这个树干把它割掉就可以了。可是呢，主耶稣做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工作。主耶稣做的事情呢，是要从我们心里面铲除那个鬼魔或是病魔或是一切问题 在我们心里面从小到大所种植出来的一个成果，所以他要从我们心的深处把那个根给挖掉。所以呢，我们不要怕问题更加的严重，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做。主一定是从我们的心里做，不像世上的人，他们只是把表面的情况砍掉而已。我们对主的信心不要失去，信心总要坚定。主耶稣能够胜过罪、死、魔，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心里面知道的，也是我们所传讲的。他做的是完全的，他斥责这鬼，他疼爱这个人，他付出禁食祷告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他做出来的时候，病、鬼都离开了这个孩子。因着父亲微小的信心，这个孩子得到了帮助，病就离开了这个孩子。这一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帮助了这个孩子，解决了他一生的困难。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朋友，我要邀请你来相信耶稣。耶稣对这个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当时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孩子被治好了，众人惊异神的大能，可是仍然有很多的人不信。我不知道今天当我们在传讲主耶稣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把主接到你的心里面。我希望你听了这一段信息之后，你不要仍然不信。我希望你诧异神的大能之余，你能够相信主耶稣。亲爱的朋友，我们迎见主耶稣。主耶稣究竟是谁呢？他是神的爱子，请你相信他就是神，他愿意帮助你，使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主耶稣为你来解忧，让主耶稣为你来解围，让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你解难。我们的信心要简单又要坚定。相信很简单，但确实又不简单，因为简单到有些人不能相信，原来你们信主那么简单，原来一个罪人信主那么简单，原来一个杀人犯信主那么简单，是否信主就一切解决了呢？很难接受。可是这就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一个简单的信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就在那里一步一步对付我们，主就在那里一步一步拯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主耶稣基督就是要帮助我们。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这里一下好像经历了主，那里一下又不能经历主，我们的心里就开始犹豫，我们的心里就不坚定。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直到风暴全过，接受主的帮助，直到问题全部解决为止。来到主的面前来相信他，信心不足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不犹豫不怀疑，坚定的信心相信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是神。让我们与主耶稣一直一直同行到底。最近我的女儿她买了一个2000块的拼图游戏，哇，我就说这2000块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可以，我现在不可以。她要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呢你就让我来做。所以呢2000块的拼图马上拼，然后呢她也非常的聪明，她就看，然后呢4个边呢就完成了，哇，好有盼望，对不对？马上一下一个边就出来了。然后呢那一个晚上是大概三分之一没有那么多，1/4到1/5的一个角落也就被拼出来了。哇，那美丽的图案就显现在地上，心里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呢我就在那里思想，当然也是因为同时思想到这一处的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这整个边都出来了，我们里面就有很大的盼望，对不对？ 可是这个拼图完成了没有？还没有。当我们看到这三分之一已经完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美丽的地方，我们就非常的有怎么样盼望，因为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拼下去。可是如果我们的眼一直看到那一个部分还没有拼完的地方，哎呀，还要多少时候才能够拼成啊？哎呀，还要多少时候才能够把最后一块贴上去啊？真的，我们不要灰心。主耶稣呢，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都已经非常破碎的人了。主耶稣要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帮我们贴上去。有时候就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好像那一个边呢已经完成了。可是呢，当一天一天我们信主的经历过去之后，主耶稣就在那里为我们贴上一块、贴上一块、贴上一块。我们是何等有盼望的人！为我们拼图的人是我们的主。这2000块的拼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是几块。有的人可能50块很快的就拼了，有的人可能是5000块，主耶稣要花很多的时间为你拼成。可是我相信今天不论如何，在我们身上的问题就是这么一块一块要贴上去，这是我们主的工作，直到他完成在我们身上为止。我们感谢赞美主。